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知识分子与欧洲的危机。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知识分子，指各种学科的首要思想家和作家，都密切关注着处于危机中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极大加强了社会思想中自19世纪90年代起即已出现的认为世界无理性的观念，社会似乎堕入了疯狂的深渊。许多人认为文明不堪一击，如履薄冰，随时可能陷入新的灾难，这种感觉甚至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荣景。那个十年中，有短短的几年时间，形势看来似乎会化险为夷。但当大萧条这场空前严峻的资本主义危机增加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众的吸引力的时候，知识分子对文明浩劫即将到来的焦虑开始显著升级，造成了这种畸形文明的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四面受敌。早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就开始认识到他们不能再待在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确认了这一点。1933年5月，德国的新主人把他们视为不可接受的作家的著作付之一炬。那次焚书事件震惊全国，迫使德国文学与艺术界许多最杰出的人移民出走，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人们普遍认为文明处于危机之中，知识分子当中坚定支持自由民主的人数屡创新低，大部分人都怀疑现行制度是否能够通过根本性变革来解决危机。他们认为危机恰恰是现行制度的产物。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社会感到彻底幻灭，对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丧失了信心。他们的反应呈两极化，最常见的反应是向左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变体。然而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转向了法西斯右派。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认为必须扫除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实现社会复兴的乌托邦理想，但就如何达到目的，他们的意见大相径庭。知识分子很少加入左派的社会民主力量，因为他们认为后者相对温和，对付不了与之对抗的极端力量，无法真正解决严重的危机。英国基本上没有出现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肆虐的极端政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就社会民主改革形成了普遍的一致，这些国家相对来说超然于总的潮流之外。于是许多人转向共产主义寻求解决，把苏联视为黑暗中的一线光明，他们陷入对当前世界深深的悲观之中，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上。消灭阶级，实现人人平等，国际主义，打碎资本主义的锁链，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对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在法西斯意大利被判监禁，主要著作是在漫长的铁窗岁月中写成的。德国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流亡的列昂·托洛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尔和匈牙利的卢卡奇·格尔格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危机做出了精准细致的分析，与斯大林主义正统的僵硬解释完全不同。然而除了这些人以外，两次大战之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充满热情，不是因为他们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而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支持马克思主义，尽管并不总是支持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表现的政治形式，视其为一个自由、正义、平等的社会新秩序的框架。这样的人包括法国的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德国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安娜·西格斯，波兰的亚历山大·瓦特和法国籍波兰人马内斯·施佩贝尔，匈牙利的库斯勒·阿瑟，还有英国的约翰·斯特雷奇、斯蒂芬·斯彭德、 W.H. 奥登和乔治·奥威尔。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反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代表着对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些野蛮纳粹主义信条的完全拒绝。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纳粹主义的进步价值观和文化自由的疯狂攻击都深恶痛绝，但触及他们核心底线的是纳粹主义对人道主义理念本质的践踏。纳粹主义公然鼓吹对他眼中的政治与种族的敌人实行暴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对犹太人的残酷行径。许多知识分子因此感到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支持苏联共产党这支最坚定最激烈的反法西斯力量。二战结束很久之后，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杰出的左翼知识分子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解释说，他青少年时期在柏林目睹了魏玛共和国临死前的痛苦挣扎，因此做出的选择构成了他毕生对共产主义、对苏联的坚定支持的基础。后来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大白于世，苏联于1956年入侵了匈牙利，1968年又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许多知识分子的热情不在，但霍布斯·鲍姆的立场仍然未变。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只有一个选择，他回忆过去的时候说，特别是对一个来到德国时感情上已经左倾的孩子来说，除了共产主义还能选择什么呢？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对苏联共产主义抱有幻想，有些人被苏联关于他正在创造一个灿烂新社会的宣传所炫惑，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英国工党的两位出色领导人希德尼和比阿特里斯·维布夫妇在1935年出版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对斯大林主义做了肉麻的吹捧，他们对自己的判断信心十足，甚至在两年后该书在大清洗高潮时期重版时拿掉了标题中的问号。包括伟大的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内的其他人则对苏联体制中非人道的现实视而不见，只紧紧抓住对人道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憧憬。知识分子常常不肯面对苏联的现实，他们不能让自己的梦想破灭，他们常常在心理上不愿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为他们相信那是人类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唯一希望。还有人把斯大林统治造成的巨大流血算作建设乌托邦的令人遗憾的副作用，他们声称也许有些无辜的人不幸成了连带破坏的牺牲品，但大部分被处死的人都是真正的反革命，使用极端暴力不过是反映了革命阵营内部的敌人有多么强大，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想法认为，斯大林不是革命的继续，而是对革命的否定，是对革命理想的完全扭曲，是对苏联创始人列宁开辟的真正道路的背离。比如波兰诗人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一直拒绝因为斯大林时代的压迫而批评马克思主义或革命，他的同胞亚历山大·瓦特是先锋派诗人，兼任一家马克思主义报纸的编辑，曾在二战期间遭受苏联政权的残酷折磨。沃特后来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个凶狠的人，干尽了坏事，但他不肯批评苏联这个无产阶级的家园。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访问过苏联的少数人之一，他早在1920年就访问了苏联，他满怀对革命的热情而去，却带着对苏联当局实行高压统治和无情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巨大反感而归。然而他清楚地知道，在那个时候发表任何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都会被指责为支持反动派。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原来也同情革命的目标，但他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后改变了想法。他在1936年发表了批评苏联共产主义的文章后遭到了激烈的人身攻击，一些左翼的老朋友也和他绝交了。希特勒掌权后，波兰犹太裔作家马内斯·施佩尔被迫离开德国，和众多其他犹太侨民一样流亡到巴黎，在那里找到了工作。他早在1931年访问苏联后就对苏联共产主义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怀疑，但是他面对会招致的政治和感情上的困难退缩了，继续保留了法共党籍，主要是出于对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直到他再也不能忍受斯大林式公审大会的荒唐，于1937年退党。出生在布达佩斯的库斯勒·阿瑟也是犹太人，这位多产的作家和记者在1931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当他看到乌克兰发生的强迫集体化和大饥荒后， 开始对苏联感到幻灭。然而他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西班牙内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众多其他左翼知识分子一起奔赴西班牙去抗击法西斯主义，但是他看到那里共产党的政策完全由苏联的利益所决定，公审大会上对忠贞的共产党人做出的指控明显是无中生有，于是他在弗朗哥的监狱中坐牢期间，他一度被判了死刑，内心放弃了斯大林主义。即使如此，为了维护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他仍然连续好几个月保持了沉默，直到1938年才宣布与共产主义决裂。他1940年出版的杰出小说《中午的黑暗》呈现了一片阴郁的图景。小说讲述原来的苏维埃骨干分子被指控背离了正统，生动地描写了为使他们在斯大林式公审大会上做出荒唐的坦白而对他们施加的沉重心理压力。库斯勒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左翼知识分子面临的关键困境，那就是如何保持对唯一能够顶住并打败凶恶的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的忠诚，同时又承认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怪物，完全背离了激励着他们的坚定理想。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占相当一部分的少数人对左派的理想深恶痛绝，更遑论俄国革命、后来的俄国内战以及斯大林时代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些人转向右派去寻求对欧洲危机的解决，其中有些人甚至公开为法西斯主义摇旗呐喊。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相信需要实现精神上的复兴，认为那才是扭转乾坤的正道，非此不能阻止堕落的人类向野蛮和虚无主义的深渊沉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法西斯主义尚未充分暴露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推行种族灭绝的丧心病狂，他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把对往昔文化价值观神话式的美化与建立单一人种，体现了那些价值观的统一现代国家的愿景融合为一。因此法西斯主义的魅力不在于他提倡回到过去，比如菲利波·马里内蒂和其他未来主义艺术家讴歌现代机器时代的革命性暴力，赞颂墨索里尼，但是他们并非希望时光倒转，而是憧憬乌托邦式的现代社会。表现主义诗人哥特弗里德·贝恩为纳粹主义所吸引，因为他将其视为创造新的现代美学的革命力量。不过他很快就幡然醒悟，影响力巨大的现代主义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埃兹拉·庞德生在美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移居英国。他痛恨被他视为引发大战的元凶的国际资本主义，也鄙视自由民主，于是迁至巴黎，后来又搬到意大利。在那里他歌颂墨索里尼，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看作一种新文明的先驱。与贝恩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庞德从未醒悟，无论如何他从未宣布放弃对法西斯主义的信念。对新人真正文化的重振以及民族复兴的信仰经常产生一些云山雾罩的概念，无法对其做出理智上的严谨解说。法国政论家兼小说家皮埃尔·德里欧·拉罗舍尔对民族与文化的衰落念兹在兹，忧心如焚。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等于20世纪的大革命，是一场灵魂的革命。另一名亲法西斯的法国作家罗贝尔·布拉西拉奇称法西斯主义为20世纪的诗篇，是民族亲密的精神，通过民族复兴实现精神再生，这个信念是法西斯主义吸引知识分子的一大原因。1925年多达250名意大利知识分子在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上签了字，宣言赞扬法西斯主义是所有蔑视过去渴望复兴的意大利人的信仰。宣言的撰写人是罗马大学的著名哲学教授乔万尼·秦提利。秦提利寄希望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期盼他创造一个超越个人道德意志、克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堕落、注重道德伦理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曾说，新意大利的灵魂将缓慢却坚定地战胜旧的意大利。他甚至夸耀法西斯主义的残暴，表现了健康的能量，国家将履行他的主权和责任，打碎虚妄邪恶的偶像，恢复民族的健康。 更令人意外的是，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纳粹运动的坚定支持。海德格尔的思想十分复杂微妙，他在1927年发表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中说明了他为何倾向于纳粹运动所代表的思想。关键在于，海德格尔相信他的时代在经历精神的衰败，他所谓本真的存在遭到了侵蚀。他还认为德国人民肩负着命运赋予的实现文化重兴的特殊使命。尽管他思想深邃，头脑杰出，但上述信念都接近浪漫神秘主义。他认为德国正处于苏联和美国形成的前行态势中心，而且苏美都处于技术的脱缰发展和对普通人无限制的动员所造成的令人沮丧的狂热之中。他在1935年写道，欧洲通往毁灭之路只能靠从中心释放出历史上新的精神力量来阻断。此时海德格尔已是希特勒纳粹运动的忠实成员，他在1933年5月1日就加入了纳粹党。入党三周后，他作为新任校长在弗赖堡大学致辞，对新上台的纳粹政权大唱赞歌，对希特勒极力美化，称他为德国目前与未来的现实和法律。他上任后开除了大学里的非雅利安人教员，包括他原来的教授和导师埃德蒙·胡塞尔。相信需要发动文化或精神革命必然伴以对自由民主的根本性拒斥，这两个趋势在德国都特别突出，尽管绝非仅限于德国。德国的文化历史学家阿图尔·莫勒·范登布鲁克把德国所有的政治苦难都归咎于政党，他1923年出版的《第三帝国》展现了一幅关于完美德国的千禧年主义的图景，将它作为明知不可能实现也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樊登布鲁克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自己提出的口号得到纳粹政权的采纳，但即使他还活着，也很可能和其他号召保守革命的德国新保守激进派一样，对希特勒政权的实际行为大失所望。另一名新保守主义者埃德加·荣认为，要通过建设有机国家来实现德国的民族复兴和精神觉醒。他很快对纳粹统治感到幻灭，这导致他在1934年6月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惨遭希特勒支持者杀害。德国的宪法学理论家卡尔·施密特很快跟上了德国新秩序的要求，在20世纪20年代就以名声远播的施密特否认议会制度是民主的真正表现，他宣扬建立强有力的主权国家，认为领导人应代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团结一致，并掌握维护公共利益的决定性权利，必要时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并不约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是源自主权权力的决断权威，而主权权力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施密特于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后来又为领袖国家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提供论据。所以希特勒下令在长刀之夜杀害冲锋队的领导人之后，施密特发表了题为《元首保护法律》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复杂多样的情况当然不能简单的归为左与右，或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极。事实上，有些思想潮流与政治毫无关系，逻辑实证主义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认为只有能够通过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经济和政治思想也并非一定会走极端。毕竟当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反感，在欧洲越来越把目光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国有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专制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模式之时，凯恩斯指出了一条在民主社会中实行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救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一命。凯恩斯是他那个时代最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对追求稳健财政和平衡预算，由市场自身实现平衡的古典正统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之，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政府应增加国家开支以刺激市场，创造充分就业，以此来扩大需求， 为经济增长提供基本条件。但是促使凯恩斯提出这一理论的还有一种全面的危机感，尽管他的上层阶级出身和英国政治结构的相对稳固决定了他愿意通过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实施经济政策来寻求解决办法。在英国，上层阶级保持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格局又出奇稳定，也许只有在英国才会出现小说家伊芙琳·沃发表的那种奇谈怪论。沃非常重视社会地位，政治上保守，改信罗马天主教后成为热忱的教徒，他迷恋英国贵族制，鄙视其他社会阶层，对政治不屑一顾。他荒唐地声称，能否得到幸福与人所处的政治与经济条件没有多少关系，没有哪种政府形式比别的形式更好。这种怪异的观点与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对危机的关注相去甚远。20世纪30年代晚期，左翼知识分子日益陷入绝望，他们中间许多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人回来时都心灰意冷。接着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背叛，又使他们惊惧交加。次年弗朗哥赢得了内战的最后胜利，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登峰造极的邪恶政权和他们心向往之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连串的苦果实在难以下咽。与此同时，在德国、意大利、苏联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其他地区，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多元主义和开放被打得粉碎。不久后，欧洲正常的知识生活在六年漫长的战争中进入了休眠状态。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强音来自流亡的德国知识分子，包括迁到了纽约的影响很大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是由马克思·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阿多诺领导的一群著名马克思主义但不是列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流亡知识分子中也有政治倾向各不相同的作家，比如托马斯·曼及其兄弟海因里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安娜·希格斯。随着希特勒的帝国吞没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流亡巴西的斯特凡茨威格对欧洲、欧洲的文化和人类的未来完全绝望了。1942年2月，他和妻子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携手共赴黄泉。1945年后，欧洲的知识生活重获生机，对未来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也清楚地显现出来。文明在大战期间的极度沉沦，使有些人感到，社会若能回归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信仰，未来就有希望。这种想法在受卡尔·巴特神学理论影响极大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内尤其强烈。对于最终战胜了纳粹之祸的自由民主，人们也再次燃起了希望。虽然这个希望的重兴到20世纪50年代才加快了步伐。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法国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隆认为，大规模战争的时代终于结束，我们再也不会落入他的桎梏了。两次大战的教训得到了汲取，使用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认为西方的自由使命实现的胜算很大，其他一些人的乐观却向着相反的方向，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燃起了新的希望。苏联打败了纳粹主义，共产党人在勇敢抗击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超比例的作用。然而在西欧，对苏联的信任在不断消退。随着西方与苏联结成的战时同盟在冷战早期瓦解消失，随着东欧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随着斯大林主义犯下的错误日益广为人知，对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希望变成了敌意。战争初霸，冷战方兴之时，形成西方对苏联立场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乔治·奥威尔的两部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耳闻目睹斯大林主义不容许任何对共产党僵硬路线的偏离，产生了极大的反感。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条约，更坚定了他反对共产主义的信念。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斯大林与英国结为盟友，奥威尔震惊地看到，这个可憎的杀人犯此时和我们站到了一起，于是大清洗等等一切罪恶突然被忘记了。由于战时英国和苏联是同盟，因此奥威尔辛辣讽刺斯大林的《动物农场》于1944年完稿后遭到了出版商的拒绝。次年， 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后，该书终于得以出版，轰动一时。它对新兴的冷战影响巨大，也是对冷战氛围的反应。奥威尔的另一本小说《1984》影响更大，小说的标题是把成书的年份1948年反转而成的。他对独裁对个人自由和政治宽容的压制做了令人惊恐的预言式描述。小说出版于1949年，正值东欧落入苏联统治之下。战后思想氛围一个显著的转变，是把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批评以一种新的方式与对纳粹主义的结构性分析联系到了一起。这两个制度被认为是实质上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表现。纳粹政权虽已灭亡，但苏联这个人们心目中的威胁被认为体现了同样的邪恶。极权主义的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存在，但现在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破坏性含义，用来界定纳粹等政权令人发指的非人道行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方酣之时，美籍德裔政治学家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的著作成为促成极权主义一词用法转变的中心力量。但在那之前，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已经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整个西方世界影响巨大。阿伦特是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讽刺的是他曾是希特勒的首席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情人，但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1949年他杰出的分析性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已接近完稿，两年后正式出版。其实该书主要阐述的是纳粹主义的兴起，头两部分集中论述的主题是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与苏联权力的性质风马牛不相及。到了题为《极权主义》的第三部分，他才把苏联与纳粹主义做了比较，说他们是一丘之貉，而这部分的内容大多在后来经过大改的版本中才有。这个做比较的部分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图景，说根本的恶这种全新政治现象的本质是完全的恐怖，它摧毁法律的一切基础，打破我们所知的所有标准，产生出一个建立在使所有人变得同样多余的死亡工厂基础上的制度。这是对文明崩溃的激烈评价。在许多知识分子眼中，欧洲自18世纪启蒙以来一直在向建立在理性与进步之上的文明社会前行，可现在这条路已经毁掉，现代社会的根基被破坏了。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1944年就指出，启蒙运动时代已经逆转为理性的自我毁灭。但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批评不仅针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研制资本主义的现代大众文化。很快他们所谓的文化产业就将席卷整个西欧。